就会分开两边，一方面是看但以理的信息啊信心，另一方面是看但以理的预言的。咁但以理的信心呢，就是先见到他的少年的时候被掳的，是他应该王室人员的后裔的。所以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三节呢就说，王吩咐他的太监长阿斯比纳说，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把一些王室的后裔和贵族带来进来，这些年轻人必须没有残疾，英俊，充之多才，有高度 学习能力，明察事理，而且他们必须有能力可以在王宫里工作。你要教他们学习加勒底的文学和言语言。王指定每日供给他们一份御用的佳肴美酒，又教养他们三年。期满以后，他们就侍立在王面前。他们中间有犹大人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阿撒尼亚。太监长给他们起了新的名字，称但以理为帕提沙撒，哈拿尼亚为沙德拉，米沙利亚为米撒，阿撒尼亚为阿伯尼哥。咁我哋见到但以理即係第一批犹大人被俘虏去到巴比伦嘅期间，佢就係有份，佢係同约雅敬一齐去被俘虏。当时呢但以理应该係十几岁嘅，佢係肯定係皇室后裔或者贵族身份。巴比伦带佢去嘅原因就应该係即是要他这班人做一个的例子警告，即是说犹大耶路撒冷的居民听，你要听话，要乖乖地合作和巴比伦，如果不是我们又俘虏你，所以带走这班人先，这样带走约雅敬皇帝。巴比伦用一个很特别的政策，当他俘虏带走的战俘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即涌入他在他的社会当中，训练他成为他有用 的公民。所以但以理这班人小小个就要被训练在皇宫里面工作。但以理少年人应该十几岁被俘虏，但他亦都是被拣选去受训练的，所以肯定他是靓仔，没有残疾，又智慧又聪明的。但以理有这个的贵族身份，所以我们会知道呢他的一些的背景历史，虽然圣经没有讲，我们可以知道的。他应该跟犹大最后一个好皇帝约西亚是有接触的。约西亚是犹大最后一个好皇帝，是爱神带领复兴的。即是约西亚是带领复兴的时候，找到圣经在一些摩西的书卷在圣殿的时候，跟着有一个复兴来的。他就影响了以色列人，应该影响了但以理。可惜他就去打仗，同埃及就死在战场当中。跟着他的仔约雅敬做皇帝。约雅敬就做三年皇帝，因为是反叛即是巴比伦。巴比伦就俘虏了他们的。所以你看得到约西亚即是死的时候，但以理应该十岁左右的。那么十几岁被俘虏，所以他会很清楚看到这个比较，约西亚爱主带领得到神的祝福，约雅敬是远离神，是有什么分别。于是但以理是决定了，虽然是被俘虏去巴比伦，可能他有听过耶利米的说话等等，他就决定了，我虽然在巴比伦做俘虏，我都要跟从神，都要按照神的意思行。所以你看他勇敢的决定，他决定了不吃皇帝所安排的食物， 在第一章第八节，但以你决心不让御用的佳偶美酒沾污自己，所以求太监长帮助他，使他不用沾污自己。于是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得着恩惠和同情。嗱，呢个我哋要明白，犹太人有好多飲食嘅，就係要分别系咩叫洁净同埋不洁净嘛。咁犹太人唔食得豬肉嘛，係不洁净，蝦蟹又唔食得喎。嗰啲可能你觉得好正嘅好好嘅美味佳肴嘅食物，佢犹太人唔食得喎。咁巴比伦人呢，即係佢肯定係食得，好多中国人觉得係好食嘅，但係犹太人唔食得嘅。於是但以理就决定咗，我就唔食呢啲嘢嘅。咁呢个就係一个好勇敢嘅一个嘅决定。佢唔係因为唔食肉要食斋，唔係咁样嘅意思。佢因为唔可以即係食嗰啲就沾污自己，即係得罪神嘅食物。咁佢有呢个决心就要要做，其实係危险㗎喎。你睇下第十节呢，太监长点样讲，只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，我惧怕我主我王，他已指定了你们应用的饮食，如果他见到你们的面色比你们同岁的年轻人潮水难看，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面前保不住了。即是很现实，王计划这班人要受这个训练，要吃这些东西，要做这些东西，但我不做，我不吃这些东西，即是作反，死给你看，太监长批准他都会死得。哇，但以理很勇敢，很大胆地要求。太监长他的担心是可以明白，但以理怎么答他呢？第十一节，后来但以理对提监长分派看管但以理、哈撒万尼亚、米沙利、撒尼亚的人说，请你试试仆人十天，用我们只吃素菜喝清水，然后请你观察我们的容貌和那些享用王的佳肴的年轻人的容貌，就照着你观察的结果待你的仆人吧。所以年轻人但以理很勇敢，非常之勇敢，他就试一下我们十日啊，就是看一下我们坚持，他有这个坚持，我觉得是很欣赏。他有十日的考验期，他和三个朋友四个只吃素菜和喝清水。嗱，你不要误解呢，他不是因为反对食肉就这样做，他不想吃那些犹太人是不洁净的食物，所以吃素菜喝清水是最安全，因为这些不会拜偶像，这些就不会是有不吃得的东西，所以他是吃这些就安全。所以你不要看这个经文就说你看但以理就吃素菜，所以我们不应该吃肉，我们是吃斋，这样玩曲圣经。神是这样是为但以理做神迹，俾佢健康，唔係因为佢食啲乜嘢，係因为神保护但以理。但係我哋睇但以理个决心同埋个坚持，经过十日呢，佢就係比其他人更加健康，更加阳光阳发啦，即係英俊潇洒。跟住所以太监长就批准佢连续三年都係咁样做。过咗三年之后，佢又係比别人更健康。你睇下佢嘅坚持三年都是食斋的。看第一章十九节，当他三年后见到皇帝，皇帝看得出他是很厉害，即是十九节，王和他们谈话，发现他们所有的人中没有一个比得上但以理和三个朋友，他们四人就侍立在王面前，王拷问他们一切智慧和聪明的事，就发现他们比全国所有的术士和用法术的更胜十倍。 直到古列王元年，但以理还在。所以神真的保守但以理这个的心，他勇敢相信神，他愿意舍己，他要遵守神的命令，违反皇帝的要求，他 不想得失神，亦都不怕得罪皇帝。值得我们思考自己愿不愿意这样做。他的榜样呢是值得欣赏，他这样做需要信心，他相信神会保护他健康和平安，他不怕死，他不怕巴比伦的王，他愿意遵守神的律例，放弃自己的享受，放弃自己的私欲，三年借食素菜清水，要坚持要毅力。但以你这样做我很欣赏，你愿意为耶稣这样做吗？决定和世俗的一切你知道神不喜欢你做的事，一切污秽的事，你决定即是放弃它，无论受什么人的压力，无论受什么人 的蓬佩压力都好，或者逼迫都好，别人的反对都好，坚持肯跟从神做神喜欢你的事。但我们看但以理都很勇敢，大胆有个请求，他相信神能启示。去到第二章的时候会见到巴比伦王呢，他发了一个梦，尼布甲尼撒王发了梦。他发梦之后呢就很得意的，他就要求智慧者术士就是告诉他发了什么梦，跟着帮他解释的梦。他们说，哇，你将个梦讲给你听我们先解释。皇帝说，我不讲，如果我讲个梦给你听，你就可以伪造一些的解释。如果我知道你是有能力是解释我的梦，你一定会是有能力知道我发什么梦。哇，这样都得。于是他就不将个梦讲给人听，就要他自己讲返个梦同埋解释个梦。我边个得啊，你得唔得啊？当然唔得。佢哋智慧者就术士全部话，我哋唔得啊，皇帝点啊，你哋唔得，全部假嘅，杀晒你哋嘅，全部人要杀清光。哇，跟住啲人嚟要杀但以理，因为佢就已经做咗呢个嘅术士啊，即係智慧者。但以理话，点解咁心急要杀晒我哋，话佢听，因为咁。但以理跟住点啊？你睇第二章十六节，但以理就进去求王宽限，使他可以把那梦嘅意思为王解释、哦，即系好勇敢、好大胆。佢话啊，俾我时间啦，我就帮你解释呢个梦、哦。哇！佢就有呢个信心，相信神。即系当佢求神嘅时候，神就会话佢听皇帝发咗咩梦，跟住俾佢解释佢。哇！呢、这个就你有冇对神有呢种嘅信心咧？即系去咁样做。佢相信神可以将即系人哋嘅思维嘅启发俾佢。所以第二章十七节咧，但以理回到自己嘅家里，把这事告诉他同伴三个朋友啦。十八节，要他们为这隐秘的事祈求天上的神怜悯，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智慧人一同灭亡。于是这隐秘的事在夜间的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了，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神。哇，真的很厉害。但以理就知道，我向神祷告，神可以将这个秘密给我知道，梦又可以知道，又可以解释的梦。但以理有这个信心，肯定神是做得到这件事。我觉得很奇妙，他的信心，他的勇气，他求王给他宽限时间，跟住神将个梦解释俾佢听。嗱，佢唔怕死。嗱，你谂下，即系其实佢迫于无奈，唔求神，佢会死喎，系咪？唔解释个梦就会死。如果佢求神， 神唔俾佢又死，点都系死，不如搏下试下，凭信心。但系佢个信心好犀利，即系你有冇呢种信心？相信神可以做呢啲咁嘅事呢？你睇下，当佢同知道王嘅梦之后，佢咁样赞美神，系二十节。但以利说：愿神的名得称重，从永远直到永远，因为智慧和能力都属于他。他改变时间季节，他废王立王，他赐智慧给智慧人，赐智慧给聪明人。知识给聪明人，他显明奥秘和隐密的事，他洞悉暗中的一切，因为光明与他同住。我列祖的神啊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把智慧和能力赐给了我，我们向你所求的，现在你已向我显明，把王的事告诉了我们。即是好犀利，但以利好谦卑，佢知道佢得呢个启示唔系因为佢自己，系因为神。神系废王立王，神系做呢啲事，神系可以揭发深奥嘅隐藏嘅事情嘅，神系显明俾但以利认识。所以但以利得到呢个嘅梦之后，佢就去同皇帝要讲解呢个梦啦。咁佢就去同皇帝解释，即係皇帝问佢，你係咪知道我发咩梦？睇但以理点样答佢。喺二章廿七节，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：王所问的那隐密的事，没有智慧人用法术的术士嘅占星家能向王解释。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把一切隐密的事显现，他已经把日后将要发生的事告诉你尼布甲尼撒王。即是说但以利都很谦卑，他说没有人可以解答皇帝，只有神，我都不得，是神启示给我。所以他很谦卑，他将一切的荣耀归返给神。但是他都知道，即是尼布甲尼撒王发了什么梦，他知道个梦和知道个解释，其实他都要很勇敢将这个梦讲返给皇帝听。因为这个梦呢，其实对皇帝是不利的，因为皇帝见到个像，即是个像上面是他，跟着下面其他国家，他见到这个像，最后呢就都是他的国家会是被毁灭。咁但以利就要话佢听，你嘅国家要被毁灭，其实都好大胆，系咪？嗱，我哋暂时唔好睇呢个梦，但系我哋净系睇到佢解释咗俾皇帝听之后，皇帝嘅咩反应？二章四十七节，王对但以利说：你们的神真是万神之神，万王之王，又是显明隐密事的。因为你能把这隐密的事显明出来，于是王提升但以利，赐他许多贵重的礼物，使他管理巴比伦全省，又立他为总长，管理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。哇，但以利这么大胆，就是将这些事讲出来，皇帝唔嬲，因为个梦系佢发咗，你讲翻我发咗个梦，跟住个解释，好咁啊，即系点可以杀你啊嘛？即系你做咗，我升你，哇，犀利！神系好劲啊！佢同三个朋友一齐俾提升，神可以将呢啲隐秘嘅事，你对神有冇呢种信心啊？相信神系可以帮你咧？在你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但你就是对是有头脑的信息信心，就是有些人知道，哎呀，我知道神存在，但是你我们要将我们头脑的信心，就是放在我们心里面实行出来。但是你真的实行出来，求神将这些事给他知道。他三个朋友都很有信心，他不愿意拜偶像的。皇帝发了这个梦，知道他的国家会被毁灭，将来他就不服，他自己做一个的像，全部是金的，做了这个像全部是金，叫全国的人当音乐响的时候，大家要向这个像下拜。 唔知第三章但以理喺边，但佢三个朋友在场，佢三个唔愿意下拜。音乐响起嘅时候，佢就冇向金像下拜。皇帝讲明，你唔向金像下拜，要抌你落火炉，火炉烧死你嘅。佢三个朋友，撒德拉、米撒、阿伯尼哥，佢就唔下拜，好大胆喎、哦！你睇第三章十六节，撒德拉、米撒、阿伯尼哥回答王说：尼布甲利撒王啊，这件事我们无需要回答你，好大胆喺皇帝面前。如果我们被扔在火窑里，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拯救我们。王啊，他必拯救我们脱离烈火的窑和你的手。十八节，即或不然，王啊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决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。够唔够胆啊？尼布甲尼撒王嘅征服全世界，毁灭咗耶路，即系将来立毁灭耶路撒冷，征服埃及呢、这个野蛮嘅皇帝，你咁样跟佢讲，好有信心，好坚定。嗱、啊，记得系第一章提监长已经将佢嘅名改变啦，所以系呢、这个哈拿尼亚系沙德拉。米沙尼就是米哲，是第下一幅啊，唔该啊，系即系跟住啊阿撒利亚就是阿伯尼哥，咁所以佢已经改咗名，但喺第三章十八节佢话神可以拯救，即或不然。你睇佢嘅信心，佢相信神可以拯救佢，但系佢话就算神唔拯救，我哋都唔会敬拜你嘅神。呢、这个系决心、哦。是不是就算我要死，我都不会敬拜你的偶像。我想阿富汗现在很多的基督徒都是面对这个挑战。你否不否认耶稣回到伊斯兰教，你不否认耶稣，我们斩你头，那你怎么做？他一样是面对这个，可能一样是这样，神可以拯救我，但就算神不拯救我，都不会敬拜你的神。好坚定，你信耶稣有没有这种的信心、啊、我们未必是面对这么大的逼迫，但是我们可能受别人的威胁、啊、你对耶稣有没有这种的信心，耶稣去保护你，去带领你，你按照神的心意行，耶稣就一定会同你一起，但是要靠世俗的方法，世人的方法去自己做啲嘢，佢面对要抌落火炉里边。你睇下第三章十九节，当时尼布甲尼撒向沙德拉、米撒、阿伯尼哥大发愤怒，连脸色也变了，吩咐人把窑烧热，比平常猛烈七倍，又吩咐他军队中几个最精壮的士兵，把他三个绑起来，扔在烈火的窑中。于是这三个人穿着外袍、长裤、头巾和身上其他的衣服，被绑起来，扔在烈火的窑中。好犀利啊！跟住圣经讲，抌佢落火炉嗰啲士兵，因为个火太猛烈啊，嗰啲士兵都烧死噶。但系佢三个抌咗个火炉是点啊？尼布甲尼撒王系望紧个窑炉，即系嗰个炉，见到个好奇怪嘅事，就问人：我哋咪抌咗三个人落去咩？佢系啊，跟住喺廿五节啊。王说：但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绑着， 在火中找来找去，也没有受伤，并且那第四个的样貌好像神子。神好奇妙，他抌咗落呢个猛烈嘅火嘅时候，但神保护咗佢，冇受伤。佢绑住佢啲绳烧尽咗，但啲衣服、头巾乜嘢都冇烧到。佢喺当中喺度跳舞，跟住第四个人似神子，圣经里面福音书称呼神子，就是耶稣系神子啦。咁呢个系咪耶稣？尼布格尼撒王觉得好似神嘅儿子耶稣同佢一齐。是不是呢？可能是。有些人觉得是耶稣降世之前显然在旧约，即是有几次这样显然。有人觉得可能是天使，但是尼布甲尼撒王见到天使当是神子。总之神保护了这三位，他平安没有死到的。神满有能力。弟兄姊妹，你相信神满有能力保护你吗？你相信神是无论你面对什么挑战危险，你依靠神，坚定信靠神，行神要你行的路，神可以保护你吗？这个星期阿富汗面对这么多的危险，神都可以保护我们，都要为他祷告，求神行神迹，求神给他能力，求神给他信心，坚定信靠，就算是要死都是有神的同在。我们看到但以理还有这个虔诚的祷告，他面对危险他都不怕，他有虔诚的祷告。但以理在巴比伦住了70年，70年之后马代波斯来征服了巴比伦，取代了巴比伦，跟着马代成为强国家。大利乌做波斯的皇帝召用但以理，叫他做监察司。监察司但以理当时已经80几岁，他是一个被俘虏的人，但果然可以提升他做监察司在波斯，因为但以理有这个美好的灵性，各方面是比其他的监察司和总督优胜，80岁老人家都是这么犀利，所以王有疑呢要立他治理全国。可惜其他的监察司、其他的总督是妒忌但以理，是不喜欢但以理，他找机会呢要陷害他，控诉他，找个把柄，但他找不到任何把柄去控诉但以理，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控诉他，就是他灵性，他爱神。但以理一日 三次会 向神祷告，于是呢他找不到一个把柄去控诉但以理，他就决定了呢，就是跟皇帝讲一样东西，他跟皇帝讲，不如呢皇帝立一个例，30天之内呢人就不可以向神或者人求啲乜嘢。如果30天之内呢任何波斯国嘅人向神或者人祈求呢，即係佢违反你嘅命令，就要抌佢狮子坑。皇帝听到，哇，这个讲法几好，你諗下呢个波斯嘅即係征服了巴比伦，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，这么大的版图，心里面很骄傲， 很自豪，哇，我的劲，啊，好，这个主意挺好，即是除了向我求不可以向神求，即是说我自己这么劲。所以这个皇帝喜欢但以理，他可能没有想过立了这个例就会影响但以理。马代波斯有个很得意的国法呢，你立了例连埋皇帝都不可以修改的，立了就是的。所以他立了这个例要抌落狮子坑，任何人向神祷告30天内要抌狮子坑，皇帝都不可以修改的。结果怎样？你做但以理你会怎样？你看第6章第10节。但以理知道这文告签着了以后，就想到自己家里 楼顶上的房间，这房间的窗户朝向耶路撒冷开着，他一日三次双膝跪下，在他神面前祷告称谢，像往日一样。那些人相约前来，看见但以理在他的神面前祈求恳求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你会怎样，但以理明知皇帝立了这样的例，明知如果他祷告人家捉到他，他要扔狮子吓。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他竟然过去做什么？打开窗，照跪低，照祷告，不理人的。那可能如果是你，你说、我照祈祷，我关窗不跪低，心里面祈祷没人知道，是不是又得啊？或者你可能更厉害，三十日啫，我三十日不祈祷没什么所谓，等到完了三十日先祈祷咯。但以理是不是这样？但以理爱主虔诚的心，明知有危险，明知有这样的事，他照样跪低祷告。那人见到他，一见到他跪低祷告，人来啊，捉住他捉住他，跟皇帝说，这个但以理违反你的命令，斩他狮子坑。那么皇帝喜欢但以理都没办法，皇帝都很紧张，我但以理怎么斩了他狮子坑，整晚睡不着。第二朝来到狮子坑门口，就叫但以理，但以理，你得不得啊？你平不平安？你看六章二十一节，但以理对王说，狮子坑里面讲，愿王万岁，我的神差遣了他的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使他们没有伤害我，因为我在神面前是清白的。王啊，在你面前我也没有作过任何错事。哇，跟住教咗但以理出嚟，皇帝就係将嗰啲陷害但以理啲人同埋家人抌落狮子坑。你话啲狮子其实唔肚饿，所以唔食但以理系咪呀？唔系啊，嗰啲想陷害但以理，当皇帝抌啲人落去嘅时候，未跌落地，啲狮子已经扑埋嚟撕裂过佢身体，全部死晒。啲狮子肚痛饿，成晚睇住但以理，唔识得佢。神保护咗但以理，点解呢？神仲有嘢要但以理做，虽然八十岁，神仲有任务俾但以理。弟兄姊妹，我哋睇但以理呢个信心好犀利，但系跟住我哋见到但以理嘅预言，佢圣经里面系讲呢啲预言，喺第二章同埋第四章，你见到尼布甲尼撒王发咗梦，但以理要帮佢解梦嘅。喺第二章所见呢个梦就系见到一个像，头系纯金，胸就系、是、同埋鼻系银嘅，腹系铜嘅，脚是铁嘅，脚趾就是混杂嘅，有铁同埋泥，跟住有个非人手作出嚟嘅石头嚟砸碎喺呢个嘅半铁半泥嘅脚，将呢个像粉碎。皇帝是见到这个梦，神透过这个梦说尼布甲尼撒听，还有但以理日后世界历史的发展，这个历史就是以色列国的，是很有关系的。神是掌管世界的历史的神，神是整本书的中心，教导以后即会发生的事。所以在第二章四十四节呢，就是话那些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兴起另一个永不灭亡的国，国权必不归给别族的人，这国必砸碎毁灭其他各国，并且这国必存到永远。即是说神是掌管一切，最后 神要建立佢自己嘅国，系直到永远，就系咁解。所以最后神嘅使民系得胜者。咁我哋睇到头先呢个像，就系、是、福都见到呢个像，就系、是、但以理喺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见到呢个像。喺第七章咧，但以理又见到另外一个异象，所以两个其实系一样。第二章系见到系从人嘅角度。看到他用金属形容这些国家，第七章是从神的角度形容他，就是野兽的，你看这些野兽很古怪的、啊、但是他其实都是相同的，讲跟同一样东西的，就是巢是巴比伦，跟着是马代波斯，跟着到希腊，跟着到罗马。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下一幅、啊，即系见到系外邦人嘅历史，咁啊呢个就系应用到喺佢身上。喺第七章第十五节话：至于我但以理，我嘅灵在我里面忧伤，我脑海中出现个异象，使我惊惶。于是我走近其中一位侍立者，即系天使，问他有关这一切嘅实情，他告诉我。使我知道这些事情的意思，他说这四只巨兽就是将要在世上兴起的四个王，但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，拥有这国直到永远。那你留意十八节讲明至高者的圣民，即是犹太人或者信神的人就会得国，在最后末世的时候，神就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家。所以最后信神的人是得胜。当时以色列人是俘虏在巴比伦，要在巴比伦70年，他巴比伦出来之后回到耶路撒冷，都是马代波斯的国的统治底下，跟着会是希腊的统治底下，跟着罗马的统治底下，跟着耶稣钉十字架之后，耶路撒冷又被毁灭，就是分散到今时今日。但在最后末世的时候，神就会统治一切的，神会胜过一切。所以我们看到是这个的、神给但以理世界历史 的蓝图，直到世界末日。即是当我们看到这些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很奇妙的，神透过这个异象在俾但以理认识到世界嘅历史，特别十一章。十一章系讲解希腊嘅历史，好多就系新旧约之间、新约同埋旧约中间嘅希腊，当时喺中东发生咗嘅历史。神系语言讲俾但以理听，即系嗰啲事将会发生。当我们看回历史发生，是跟十一章很像的。你看十一章第二节，现在我要把真理告诉你，看啊，在波斯还有三个王要兴起，第四个王必非常富有，远超过所有的王，他因富足成为强盛以后，他必煽动众民攻击希腊国，后来必有一个英勇的王兴起，他必执掌大权，任意而行。他兴起的时候，他的国就破碎，向天的四方分裂，却不归给他的后代，国势也不及他掌权的时候，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，归给他后代的以外的人。弟兄姊妹，看到他讲明波斯国当时说要另外有三个皇帝来到、我们看以斯帖记的时候都见到这些皇帝，跟着之后呢，即是强盛那个呢就会挑起，即是煽动的人一起打希腊，那么希腊的打、菲勒、亚历山大的爸爸，那么菲勒呢就死了，亚历山大做王，他就亚历山大闪电式征服了波斯，即是征服了世界。但是亚历山大 佢就征服咗世界之后，打到去印度喎。佢就30岁死咗，佢未有仔喎。佢30岁死咗之后咧，系佢嘅国家跟住分裂咗，俾咗佢4个将军。四个将军将个国家分裂咗东南西北四边。所以希腊就系咁样样。跟住11章系讲我哋听呢4个将军点样互相打斗嘅。争权要做翻好似亚历山大即系统治统一统治希腊。咁但系呢个11章讲到好奇妙，讲到好仔细，所以好多人睇11章嘅时候睇翻历史，哇，讲到一模一样所发生嘅事，即系佢啲圣经批评学者就觉得，诶，呢啲唔系但以理写嘅，呢啲就系、是、几百年但以理几百年之后啲人写嘅，因为佢睇翻啲历史，跟住冇但以理嘅名，当系预言咁样写翻历史啫。大家唔好听呢啲废话。呢个是但以理写的先知，神是启示给但以理听这个世界的历史。你看下一幅的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发的梦，纯金就是巴比伦7章第4节，银呢就是马代波斯7章5节，铜呢就是希腊7章6节，跟着铁呢就圣经没讲罗马，但是我们知道跟着罗马打了希腊，跟住呢希腊之后唔係罗马之后就係、是、半铁半泥嘅，就係、是、将来喺末世古罗马复国嘅敌基督嘅联合国，係欧洲10个国家兴起嘅。咁呢个就係讲到外国嘅历史，所以係神将外国嘅历史俾但以理听，就是、因为有被俘虏去巴比伦，开始以色列人没办法自己统治自己，一直到罗马时代，罗马时代耶稣钉十字架之后，圣殿毁灭，以色列人被分散世界各地，都没有自己国家，直到1948年。所以你看路加福音21章24节，这个耶稣讲，他们将倒在刀下，被掳到各国，耶路撒冷必被外籍人践踏，直到外籍人的日期满足。所以但以理就是知道外籍人外邦人的日期几时会满足，他看到末世。所以但以理见到很多末世的事，你看他见到末世和敌基督，末世和敌基督，神将外邦人的历史给但以理认识。当我们看圣经的预言，圣经的预言很多时候有双重的意义，有近和远的意思。神学家就称呼这个叫做望远镜的预言，即是说但以理书里面见到很多讲希腊11章希腊的4个将军、那个或者是半铁半泥那个时期的罗马时期，他就是有希腊 的实现这些预言，但亦都看得到在希腊历史当中有人做过这些事，同样在末世是都会有敌基督做类似这样的事。所以第7章19节这个经文说，那是我想知道有关第四只兽的实情，它和其他三兽不相同，十分恐怖，有铁牙和爪，它吞吃口水，又把剩余的绒脚践踏。我又想知道有关它头上的10角和那灵长出来的小角，以及那3个在这小角前面倒下的角的实情。这小角有眼，有说夸大话的嘴，它的形状比它的同类更威猛。我继续观看，看见这小角和圣民争战，战胜了他们，直到万古常存者来到，为 至高者的圣民伸掌正义，圣民拥有国度的时候就到了。但如你见到这个第四个野兽就觉得很不同，十国表示有十个领袖，十个国家，有半铁半泥，即是十个脚趾都是十个国家这样的意思，是十个联合国，是有古罗马的版图的。咁其中一个呢就会出嚟系又夸大嘅说话，又追杀圣徒嘅。知道耶稣基督翻嚟击杀佢，耶稣就系万古常存者嘛。所以系呢个讲緊敌基督喺末世嘅时候，敌基督出嚟嘅讲嘅事，你睇七章廿三节。那位侍立者即系天使这样说，那第四隻兽就是世上必有第四个国，和其他各国的都不相同，他必吞吃全地，践踏咬碎全地。至于那十国，就是从这国中将要兴起的十个王，在他以后必有另一个王兴起，和先前的王都不相同，他必制服三个王。即是说是有一个的将来有一个国家出来的，是古罗马的版图的，他会出来的是有十个国家联合起来，跟着有其中一位就会争权，就成为领袖，他成为全球全地的世界统一政府的咁啊，一个领袖。呢、这个但以理见到，我哋称为圣经称为敌基督，系全球嘅领袖，全世界嘅统治者。但以理书继续话我哋听，佢同圣民，即系犹太人或者基督徒，系征战，至到耶稣翻嚟为止三年半。即系但以理话一再二再半再，即系一再加二再，即系半再三年半。咁就係我哋知道大灾难嘅下半三年半。所以十一章就係解释俾我哋听敌基督嘅事情，係世界最后一个嘅统治全球嘅一个人，係一个领袖，係佢从古罗马嘅版图兴起出嚟。好奇妙，当我哋讲到罗马统治欧洲一千年，终于衰败，但罗马衰败之后呢，冇一个嘅国家兴起代替佢成为世界嘅统治者。直到今时今日，好多国家系尝试过，德国啊、日本啊、圣吉思汗啊，或者英国啊，殖民主义期间啊，或者经济上你讲经济控制世界，美国啊，即系中国啊，唔知即系都唔算世界统治者。没一个成功，但在末世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成功，那个成功就是古罗马的版图出来的，就是欧洲出来，是成为敌基督，他就是会是、统治全世界，最后七年跟着耶稣回来。所以其他圣经都会讲到这个敌基督，帖撒罗尼迦后书、启示录、马太福音廿四章等等，都有其他经文是讲到敌基督。但以理讲最多，就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看，但最奇妙但以理书讲的预言最奇妙是讲耶稣，是讲尼赛亚，是尼赛亚的事情的。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已经见到，就是当但以理三个朋友抌落火当中，有第四位跟他一起跳舞，是不是一起行来行去，就是尼布甲尼撒王说他好像神子的。我们知道神子的名字就是形容在耶稣身上，就是神来到世间，神是道性肉身成为一个人，所以叫神子，是神的独生儿子的神子的。咁尼布甲尼撒王话佢似神子，佢点知神子系咩样吓？啊，咁但系咪天使，系咪耶稣？但系总之系讲到神子，耶稣系用咗呢个名称呼自己。 跟住咧，第二章我哋见到尼布甲尼撒王嗰个蒙嘅，佢见到非人手凿出嚟嘅石头粉碎呢个嘅像，嗰个石头就系讲到耶稣。所以第二章34节，我正观看的时候，有一块非人手凿成嘅石头，击在那座大像铁和泥混杂嘅脚上。把脚砸碎了。跟住44节，那些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兴起另一个永不灭亡的国，国权必不归给别族的人，这国必砸碎毁灭其他国家，并且这国必存到永远。正如你看见那块从山而出非人作成的石头，把铁、铜、泥、银和金都砸碎了，伟大的神已把日后必有的结局都告诉王了。这蒙是事实的，蒙的意思也是准确的，即是说在末世耶稣就会是粉碎所有国家，粉碎敌基督，跟住建立1000年嘅千禧年时间，耶稣作王直到永远。耶稣就系尼赛亚，但以利书都讲到见到耶稣嘅尼赛亚，喺第7章13节啊，佢异象中见到，我在夜间异象中继续观看，看见有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到万古常存者那里，被引领到他面前，得了权柄、尊荣和国度，各国、各族和各种语言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，是不能废去的，他的国度是永不毁灭的。所以他见到这个异象，见到神万古常存者，但是有一个似人子驾着云而来的。讲到人子，就是耶稣用人子来称呼自己，是福音书里面的，是不是？那意思就是耶稣就是完全人完全神，所以可以叫人子，可以叫神子。但以利书里面用人子来形容耶稣，即是尼赛亚，就是好似个人，但是神，因为他是国权永远是要赐立。上个星期讲以西结书，神称呼以西结做人子，神称呼以西结做人子就是的意思就是你是人的。但是耶稣用人子表达自己就不同的，因为耶稣就是神来到人间，所以他是百分百人百分百神，所以可以叫人子，可以叫神子，即是耶稣有这个特别身份。这两个名字都是但以理出来，都是将人子和神子应用到在尼赛亚。跟着但以理最后一个9章25节到26节直接讲尼赛亚这个名字出来，在25节，你要知道也要明白，从发出命令恢复和重建耶路撒冷，直到受高君，受高君希伯来话就是尼赛亚 Messiah 的时候，必有7个7，又有62个7。耶路撒冷连广场和壕沟都必重建，建造起来，那是一段困苦的时间。62个7以后，受高谷者 Messiah 尼赛亚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。那将要来的领袖的人民必毁灭这城和圣所，结局必像洪水而来，必有争战直到末日，荒凉的事已经定了。这里两次讲到尼赛亚，尼赛亚的意思就是受高君，就是神要来的拯救者，即是人之神子，是建立永远的国的。尼赛亚是希伯来话，翻译到希腊文就是中文叫基督， Christos 啊，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呢、这个尼采嘅讲紧耶稣嘅。你睇下巴比伦征服咗耶路撒冷，毁灭咗耶路撒冷，俘虏咗啲人七十年喺巴比伦。佢七十年之后要翻去重建，再起嚟耶路撒冷嘅城市，又起嚟圣殿。跟住有一段时间之后，受膏者被剪除。受膏者被剪除之后，耶路撒冷同埋圣所再被毁灭，直情系讲紧犹太人嘅历史。佢喺巴比伦等紧归回去重建圣殿，跟住重建圣殿，重建耶路撒冷，等咗多几百年，跟住耶稣嚟咗，耶稣嚟咗，神子人子，神嘅受膏者尼采啊，被钉十字架。被剪除一无所有，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。但是我们见到耶稣死了十字架之后，二十几三十年后，罗马再次打入了耶路撒冷，毁灭了圣殿，拆毁圣殿，以色列人被扩散到世界各地，直到1948年，二千年都没有自己家乡。这个预言是非常之准确，是讲到出来是所发生的一样，直到末世敌基督再兴起，尼采再来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介绍你但以理书，有很多深奥的奥秘，但亦都有很多简单的生活的见证。我们需要有但以理这种的信心、勇气和虔诚。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好像但以理有这个决心？无论世界的风气，无论世界的逼迫，无论世界的压力，我都要立志按照神的意思行的。你看到神将但以神将世界的日后的历史启示给但以理，好奇妙。但是但以理坚持跟从神，有信心。你有没有好像但以理有良好的祷告生活呢？日日都亲近神呢？最后要讲但以理书十二章，即是但以理见到这些事就有好想明白，所以十二章第四节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些话，把这书密封，直到末期，必有许多人来往奔波，知识增多。跟住第八节，我听见，我却不明白，我就问我主啊，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？他回答，但以理啊，你只管去吧，因为这些话已经隐藏密封，直到末期。所以这本书讲很多预言，很多人是不明白啊，因为神封了它，密封了，直到末期。我相信即有人觉得启示录写了揭开了，如果启示录揭开那个就是揭开但以理，就是一个解释，未必是。但是即我相信末期，当以色列1948年复国的时候，我们很接近末期，很接近耶稣回来，很快呢就会看到这个敌基督起来，很快会见到同一世界 的这个的政权起来的。但以理书的事，这个半铁半泥的国家就会出来的，我相信很快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从这本书未必明白他深奥的奥秘，但我们可以学但以理的信心和勇气。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见到但以理书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教导。主要我们未必明白很多深奥的预言，但你很奇妙将世界外邦人的历史、西方的历史显示给但以理认识很仔细、很清楚。但你都告诉我们，有日敌基督会来，有日耶稣会回来，世界末日我相信很接近。你要我们准备，你要我们准备好像但以理有坚毅不屈的信心，依靠你，跟随你。我们多谢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多谢神听我们祷告，我们感恩赞美奉主名求。